기도해야 될까? 是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在你的里面，主啊，有何等的丰富，主啊，即使我们用一生的时间，主啊，也没有办法来认识、来领受你所有的丰富，主，但是我们愿意今天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求你，主，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的救赎，也更多来经历你自己的丰富。主啊，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真的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我们把今天一点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求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主啊，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里，主，让我们的心，主啊，被你自己啊来得着，主啊，也被你来火热。主，让我们愿意在地上，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主，我们就是要更多的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想从今天开始呢，给大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一卷的书啊，那就是约书亚记啊，因为我们圣经概览呢现在呢是读完了这个生命记，那接下去呢就是我和眼宁弟兄要准备这个约书亚记。那当我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内容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因为在圣经概览参加的弟兄姊妹呢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就盼望就是能够在大堂呢借着用信息的方式跟大家呢有一些分享来一起来读这卷书那当然在圣经概览可能讲的跟这里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听了这大堂的讲道你就可以不用去这个圣经概览了所以我们盼望也更多的弟兄姊妹呢，你们如果是有时间的话也非常鼓励你们去参加这个圣经概览班的学习让我们借着这些读主的话求主把他自己的丰富呢能够来向我们来启示我们一起先来读几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先来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吗？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找到放出来，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我们一起读到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再一起往前翻，是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的第八章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生命记第八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我们接着读《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在一起读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我们接着在下面也是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二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最后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九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没有打出来是吗？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那我再读一遍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们一起读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好，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读过约书亚记。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这是一卷讲到说神怎样带领约书亚去征服迦南地的这样一卷书。那我想就算你没有读过你也至少听过这个耶利哥的这个故事。那我想很多这些主日学的老师呢，他常常给这些小朋友讲到说约书亚当他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怎么样绕着这个城墙呢一圈一圈的走，结果呢这个城墙就被他们给走倒了。所以你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有很多这些故事性很强的这些事件。不仅有这个攻打耶利哥你也看见呢有这个埃城的战役。你也看见有欺骗人呢，他们怎么样用诡计呢来欺骗以色列人。甚至呢你看见好像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神迹是当约书亚一祷告的时候日月呢都停住了。我们常常呢就是把这些故事呢好像就当成故事读过，那读完以后呢可能就算了，没有好好的去想一想。我想当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看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到底神要借着这些的故事对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个世代的人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旧约呢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呢如果这些历史不能对我们今天的人产生一些帮助的话那我想神不会把这些的历史放在圣经的上面。所以你看到所有这些旧约的历史呢都有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不管是哪一个时代你发现说只要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他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借着圣灵来读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够给他带来这些属灵的帮助那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那神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刚才我们讲到说约书亚记的内容呢是讲到他们如何的来征服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那你可能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悉尼的房地产非常火爆 我们讲到两三年前啊、两三千年前的这个得什么啊、以色列人得地，可能你不感兴趣。啊，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在悉尼能够啊、炒这个房地产，能够买到一栋呢你自己梦想的这一个房子的话，好，那我想今天很多人呢他可能听了他就不会打瞌睡了。因为呢你看到说，因为这个是我们好像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要渴望去得着的。但是我们一讲到这个属灵的产业的时候啊，你觉得说那个呢看不见也摸不着，好像呢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眼光呢都是放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产业的上面啊。那我前不久呢看见啊一段这个啊很好的一段视频啊，我也在青年组有放过啊，讲到呢有个牧师，他有一天他上台去讲道的时候，他呢带了一条很长很长的这个绳子啊，那绳子的前面一端呢就是在一头的地方呢，他漆了这个五厘米的地方呢，他漆了一条红色的，漆了红色的这个范围啊，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底下的这些会众说呢，他说这前面这个五厘米呢啊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日子。那接下去呢整个这个绳子的长度呢好像就是你的一生一样，当这个一生不仅仅包括你今天在世上过的日子，也包括你今后要进到永远里面啊，你在永远里面要过的日子。所以那个呢是一个永恒的时代，是永恒的时期啊。然后呢你看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现在啊很多人呢 啊都是为着这个五厘米在这边拼命啊，为了这个五厘米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在地上的日子呢啊，然后呢拼命的在努力，想到说怎么样赚钱啊，怎么样享受人生啊，怎么样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呢 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在这个五厘米的这个时间的里面呢啊，他可能呢经历很多的苦难啊，他可能呢整天就在这边怨天尤人呢啊，他就在那边埋怨说，哎，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如果呢你不是基督徒啊，你这样做啊，你在这边努力的好像挣钱要来享受你的人生啊，或者呢为着你的人生在这里悲叹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呢啊，那还情有可原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啊，你发现说如果你的指望只在今生的话啊，保罗说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指望只在今生，那就比世上所有这些人还要更加的可怜。然后那个牧师呢他就跟底下的会众说，他说很多人的目光就集中在这个五厘米的长度上面，然后呢他就拉着那个绳子，他就说那还有剩下的呢，他说还有这些呢，还有这些呢，还有这么长的一段的这些的日子你打算怎么样去过呢啊。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地上的人生的当中其实就决定了你在永世里面的价值和地位。我们每天都在为我们的生活好像在这边打拼，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可以用着今生我们去追求那个永远的产业呢啊。我想这段视频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啊，讲到说我们到底我们的眼光要放在什么的地方啊，你的眼光到底是要放在今生的上面，还是你要用你的今生去追求那个永远的产业，你要得着那个永远在永远里面给你的那个丰富。我想如果你今天是在苦难的里面啊，如果你今天在很大的难处当中，你也不要好像只是把你眼光放在这个五厘米的上面啊，你要真的看远一点，当你看到永远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只不过是要借着今生的这些的苦难让你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祝福啊。所以我盼望真的我们也不要像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我们只是看见好像这个五厘米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整天就是为今生在这边不停的打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一想到底我们以后在永世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度过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今生其实是决定了我们以后在永世里面的地位和在永世里面的价值啊。所以我想我们的眼睛呢，我们不是盯在地上的产业，而是呢，我们是羡慕在得着在永远里面这个属灵的产业，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所要得着的这些属灵的产业，啊，在旧约的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预表，那就是约书亚要征服的这块迦南地，啊，那神怎么样来形容啊，这个迦南地呢？啊，那我们刚才在读到这个申命记第八章第七节里面，他讲到说这是一块美地啊，那这个地怎么美呢啊，他说那里面 有河有泉有源，山谷里面呢也流出水来，所以你看到这些其实是讲到在基督里面那个永流的生命，因为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那河，我就是那个活水，喝了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会再渴，并且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我们看见基督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那个地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他说还有大麦，有小麦，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看到说在这个在这些的里面其实是讲到说在基督里面那个供应的生命。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他是一切的供应，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享受。因为你看到说小麦大麦讲到说他供应我们这些生命的需要，那些水果那些蜜是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多的享受，所以你看到基督他是一切，他是我们一切的供应。那在里面还有什么呢？他讲到说在那个地里面呢还有铁，山里面呢还可以挖铜，所以你看到在基督里面其实有很多挖掘不尽的宝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当一遍一遍这样读的时候呢，你常常会发现，哎，你以前读过的圣经你今天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亮光，你会发现，哎，神怎么今天借着这段话呢，他能够让我里面有一个感动，里面有很多的亮光出来。而且呢你常常会发现，当你去到这个查经聚会的时候，大家读的呢是同一本圣经，但是呢你常常会借着一些弟兄姊妹，他常常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亮光，你有这样的发现，他有那样的感受，你发现说，哎，原来主的话里面是有这么多的丰富，主的话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宝藏是我没有看见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刚才我们读到说他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你真的愿意去发掘的话，你会发现说主在主耶稣里面那个宝藏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不仅仅是要好像只是要得着地上的这个福气，我们没有看见神要在天上给我们的福气不知道比这个地上的福气要多多少倍。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他这边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祷告说，他说他巴不得神将那赐人于智慧，他巴不得神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呢赐给他们，让他们的眼睛能够被神打开，使他们真的能够看见神，真的能够知道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宝贵。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看见在基督里宝贵的时候，你就巴不得要去追求基督。那有一个故事呢讲到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医，他是经常呢去到处去旅游，然后呢他去了很多这些名山大川，然后呢他去游玩的时候呢他也去采集很多这些很珍贵的这些中草药，那有一天呢他去到一个也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这样一个山里面，他发现，哎呀，这个山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山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风景非常的好，有高山流水，有这些奇松怪石，整个的风景呢真的是好像比那些名山大川还要更加的优美。当他在山里面，他也在那边游玩，也在那边采集一些的中草药，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呢，哎，他发现他迷路了，他找不到那个下山的路，就在这时候呢，他看见前面呢不远呢有一户人家，他就走过去，他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在那个台阶上呢坐着一个小男孩，大概八九岁的样子，然后他就问那个小男孩，他说小朋友，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下山的路呢？那个小朋友呢不理他，低着头在那里。然后呢他去逗那个孩子，哎，他说你没看到那个树上的松鼠，哎，他说那两个松鼠在那里打架，那个小男孩呢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一直低着头在那里，这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从屋子里面走出来，他就对那个老中医说，他说这个孩子呢，他说他小时候呢就得了一场病，发完烧以后呢整个眼睛呢就坏掉了， 他只能看见在他眼前呢，只能看见这样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而且呢看什么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他说你叫他看这个树上的东西呢，他根本是看不见的。那个老医生呢，他就说，那我能不能去看一下那个孩子？他就走过去啊，认真的看了一下，检查了一下他的眼睛啊。他就跟他妈妈，他说我这边有几副的中药，他说你可以试着给他吃一吃啊。然后他就在这个他的家里住了下来啊，一边给他吃药呢，一边就给他有一些的针灸啊。那几天以后啊，很奇妙的，这个孩子的眼睛呢就恢复了。他又可以看见啊树上的松鼠啊，他又可以看见在山上所有这些风景的美丽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其实跟这个孩子一样啊，这个孩子生长在这么漂亮这么美丽风景这么美丽的山里面，但是呢他什么都看不见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呢虽然信主了，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没有看见基督的美丽，我们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那个孩子他因为眼睛的问题呢，他不能够看见风景，他也不能去树上捉松鼠，他也不能够去山里面去打野兔，他只能在家里面，他只能在那个几米的范围之内一直在那边啊，很无聊的在那边过日子啊。那我想真的是我们真的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真的看见在基督里面也是有何等的丰富，好，在基督里面也是有那么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地理的情形啊。我请那个 AV 组打一下这个迦南地的那个图。你如果看这个迦南地的话哈，你会发现说它是一块很狭长的这样一块地。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你看到说这块地呢，它北边呢，最北边呢是但，啊，那最南边呢是别示巴，啊，在东边呢是以这个约旦河为界，啊，然后呢在西边呢就是大海。你看到说，在这块小小的这块地上，神呢把所有的丰富呢都给了这些以色列人，啊，刚才我们读《生命记》上，他讲到说，在那里呢是一无所缺。哦，你在那边是没有任何缺乏的，啊，你看到说，当摩西当时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带了什么呢？啊，他们带了一串的葡萄，啊，但是那个葡萄呢是要两个人去抬的，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葡萄是多大的一串葡萄，啊，我们上次几年前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哎，你没看见这个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啊。他说以色列旅游局的标志就是，我后来我们一看哈，真的是看见那个标志上呢就是一个动画，两个人呢扛着一串葡萄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啊。但是呢你看到啊，虽然呢这是一块美地，你没有发现呢啊，他你在这个图上你看到呢啊，在最南边的最南在最那个南边的在最北边啊，在北边呢是亚兰和亚述，啊，你知道说这是两个非常大的这个军事的强国，先后兴起的这样一个军事的强国，啊，他们常常跟以色列呢敌对，而且呢他们呢非常的凶残，啊，那最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呢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的，啊，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仇敌。然后呢你看到说在东边啊，东边呢是摩押啊，是亚门啊，然后呢还有以东啊。我们知道摩押和亚门呢就是讲到我们的肉体啊，因为呢摩押和亚门呢是这个罗德从肉体生出来的啊。那以东呢，我们都知道说以扫呢他当时呢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啊。我们知道说以东呢也是讲到我们的肉体。那你看到埃及的时候，南边是埃及啊，埃及呢是讲到世界所有的这些的享受啊，西边呢是什么呢？西边是大海，是地中海啊。所以你看到说，当什么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出这个迦南美地的范围，他们遇到的是什么呢？啊，他们遇到的就是那些凶猛的那些仇敌啊，他们遇到的呢就是这些肉体的搅扰 啊，肉体的在这边的引诱，啊，他们遇到的呢就是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的享乐，啊，他们遇到的呢就是像大海一样象征的那个死亡。所以你看到说，如果你在迦南美地的里面，你得着的是神一切的丰盛，但是什么时候你一离开这个迦南美地，什么时候你一离开基督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就要落入仇敌的网罗，你就落入仇敌的陷阱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啊，神要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但是呢仇敌呢他是不会甘心我们得着这个丰盛的。所以呢什么时候你一离开基督，你就落入仇敌的网罗里面。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一个浪子的故事，他原来呢在路加呢他是享受一切的丰富，但是呢他厌倦了整天待在这个父的家里，他然后呢就要跟父亲去分产业，分完产业呢他就远走高飞了，然后呢他就在外面呢开始呢他就想要来享受这个精彩的世界，他就想到说我可以一展我自己的抱负，但是呢当他把所有的钱财都花完的时候，他就穷困潦倒，他最后呢被迫呢就去放猪，甚至呢饿的呢就巴不得和猪去抢那个豆荚去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浪子一样，我们觉得呢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觉得呢真的是外面有很多这些可以我们享受的东西，我们厌倦了整天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我们巴不得呢就跑到世界里面呢去享乐一番。那但是世界给你的是什么呢？世界一开始会给你一些甜头，但是你看见世界最后给你的呢就是那个猪吃的豆荚。所以如果你是浪子的话，我真的盼望你能够醒悟过来，你要回到父的家里，你也要回到神的家中，你也要进到基督的里面，你发现只有在基督的里面，在父的家里面才有一切的喜乐，才有一切的满足，而且才有真正的享受。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要得着的这个产业，并且呢你发现这个产业呢不是我们配得的。在申命记第九章里面讲到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以为我领你们进去的这个地呢是因为你们自己的义，是不是以色列人好像特别好然后呢神就把这个牛奶与蜜呢赐给他们呢如果你看过民数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真的没有比其他的民族好到哪里去你看到说他们呢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过神所行的十个大的神迹他们也亲眼看见红海在他们的眼前分开他们也亲眼看见神怎么样降马呢，怎么样把活水呢赐给他们那他们是不是好像就非常的感恩，满心的感恩，在这边乖乖的很顺服的跟着神走这个旷野的路呢你看到他们没有他们一会儿呢就是在发怨言一会儿呢又是在那边想念在埃及的那些黄瓜韭菜想念那些肉锅一会儿呢他们就要拿起石头呢要去打摩西所以神说他们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你看见神领他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乃是因为神要坚定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话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说过的话神就一定要成就。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呢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功劳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的里面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想同样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你不要以为哎呀因为神如果不拯救我天堂里面就少了一个好人而是你要看见说连我这样的罪人连我这样满身污秽的人神都愿意来拣选我神都愿意把这个救恩白白来给我这个是神莫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讲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你看见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拣选救恩啊，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能够赚取我们的救恩，你看见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也看见说神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迦南人呢实在是太满，已经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啊。你如果去看这些考古的，去看这些考古发现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说当时在迦南地里面啊，那个风俗呢是非常的败坏啊，他们不仅呢拜各种的偶像啊，而且呢那个性病呢到处都在流行啊，甚至有一个专家在那边说，其实艾滋病呢其实不是今天的产物，在当时迦南地呢其实就已经有艾滋病在那里流行。而且呢你看见他们呢常常是把自己的孩子杀了以后呢拿去献给他们的神，所以神说这块地呢已经被这些迦南人给污秽了，所以神呢要以色列人呢去执行神的审判。所以你看到当你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对约书亚有个要求，你进去那个地以后要把城里面所有的人口，不管是男女老幼，全部都要杀灭。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好像怎么这么残忍啊，怎么老男女老幼呢只能进了一个城呢所有人都要杀光啊，觉得说哎呀，这个旧约的神好像很残忍，只有新约的神呢才非常的有恩典啊。那我想如果是你得了一个癌症的话啊，医生说哎呀，你这个癌症很厉害啊，你要赶紧去动手术啊。当你动手术的时候，你会不会跟那个主刀的医生说，他说哎呀，你不要这个太残忍啊，你呢你看到如果这个瘤呢如果它是恶性呢你就给它割掉啊，如果那个还没有转成恶性呢你就把它留着啊，你会不会这样讲呢啊。我想我们真是巴不得如果是有瘤的话，只要它是一个肿瘤，不管是恶性良性的，你都要叫医生赶紧把你除掉，对吗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说神为什么要约书亚要在迦南地好像要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要把整个迦南地里面人口全部都要杀掉啊？你看见说这是神在那边执行一个手术，神要把所有的罪恶从这个迦南地里面去掉啊。你看到说如果约书亚留着这些人的话啊，不仅呢这些偶像要进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啊，那些堕落那些淫乱的风俗呢也要传染给神的百姓啊。所以神呢在这边好像有一个斩草除根的这样一个举动一样，他叫约书亚进到一个城里面啊，就要实行神的这个审判啊，要把所有的这些罪恶呢全部呢从根的上面给他除掉啊，好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来承受这块迦南美地。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要拣选约书亚呢啊，为什么约书亚他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呢啊。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话啊，你会知道说约书亚呢他好像从一开始呢就是摩西的这样一个帮手啊，他是摩西的助手。你读到出埃及记十七章的里面呢啊，当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在那边征战的时候啊，摩西呢在山上举手在那里祷告啊，山下呢就是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呢和这个亚玛利人征战啊。所以你看见约书亚他和仇敌有一个征战的灵啊，他里面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征战的灵啊。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里面啊，当摩西呢上山呢去领受神给他律法的时候呢，他是只带着约书亚一个人上到山上啊，然后呢摩西就去领受神的律法了。那约书亚呢他一个人呢被留在山上的某一个地方啊，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啊，约书亚呢他一个人他在山上啊，他等了不是一天两天，他等了四十天，摩西在山上四十天，他也在山上四十天啊。你没想到说他会不会很着急啊，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摩西在这个山上这么久了还没有下来啊。而且呢当他听到山下的响声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山下呢是亚伦呢又在那边被跟着那些首领一起呢，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边吃喝跳舞啊，在那边拜那个金牛犊啊。你看见说约书亚很着急，他也不知道山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以为发生了什么征战啊。所以你但是呢因着摩西叫他在那边等他啊， 他就在那边忍耐的在那边等候。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些环境在那边磨练约书亚的性格。你看见约书亚的里面他有一个持守的灵。当你再去读出埃及记33章的里面讲到摩西呢，他在营外呢，他立了一个会幕神呢就在那个会幕的里面呢跟摩西在说话当摩西呢要到以色列营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把约书亚一个人留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所以你看见约书亚呢，他也有个侍奉的灵他一直在那里跟随摩西，在那里学习，在那里侍奉神那真正的考验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民数记第14章的里面在民数记14章里面讲到说他们从西乃山他们领受神的律法以后呢，他们就接着往下走当他们走到加里斯巴尼亚也就是迦南地边界的时候摩西就打发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美地那他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刚才说他抬了一串他们抬了一串葡萄带了一些水果回来他们呢都一致在那里同意说哎呀这真的是一块流奶于蜜之地但是呢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是什么呢是因为那里面的人呢个个呢都非常的强壮非常的高大而且呢城墙呢非常的坚固他说我们以色列人跟他们一比呢就好像蚱蜢一样我们是根本就不可能得胜的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呢都这么说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印象会深刻一点在民数记14章民数记14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民数记14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我们在接下去读到说神有对他们说话在也是14章的26到33节民数记14章26到33节我们一起读哈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如果本来他们相信神的话的话 他们最多呢两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但是因着他们不幸的恶心，他们要在旷野多漂流了38年，直到那些20岁以上的一代都死了，新生的一代才能够进入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你们想到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以色列人不能进入迦南呢？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为什么老一代的人他们要倒闭旷野呢？因为他们都是一帮属肉体的人。圣经上说属肉体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想很多时候以色列人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呢常常也在这些属灵的旷野里面，我们在那里漂流，我们也常常在那里埋怨神，我们也在那里发肉体，我们也不相信神的话，我们也是年复一年呢在原地在这里打转。5年过去了呢，我们还是老样子。10年过去的话呢，你在跟别人讲见证的时候还是你信主得救时候的见证。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呢？你看见说只有当你活在那个新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到迦南美地。因为只有新生的一代，老一代的要死了，只有新生的一代才能够进去。只有你的肉体被神对付了，你才能够去享受神的丰富。只有你活在那个新造生命里的时候，你才能够进到神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前面的弟兄讲到说我们属灵的成长呢都有年日，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属灵会成长。你看到说每个人成长的这个时候可能不一样，但是呢你发现可以因着我们的不相信，可以因着我们的不顺服，我们把这个时间呢无限的拖长了，我们5年10年可能还是像刚刚得救的时候一样。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整天在旷野漂流，而是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的美地。那为什么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呢？圣经里面讲到是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神的话，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别人在看迦南地的人呢像巨人的时候，他们能说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信心呢是讲到说当别人都说哎呀我们必败无疑的时候，他们能说不要怕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必能够得胜。所以你看见信心不是看环境，信心也不是看我们自己，信心是单单的在那里信靠神，相信神的话，单单的在那边跟随主。所以你看到是信心把加勒和约书亚呢带到这个迦南的美地，也是信心把他们让他们能够征服，也能够享受在迦南地里面一切的丰盛。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去相信神的话呢？如果你有神的话的话，你就带着信心去单纯的去相信和依靠主。也许你的环境还是一样，也许呢我们还是好像很软弱，但是真的当你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他的应许呢永远坚定在天，你就相信神如果说了他就必定要成就。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何西阿，意思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拯救救恩的意思，但是他跟随摩西以后呢，摩西就把他的名字呢改为约书亚，意思呢是耶和华拯救。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新约的时候，当玛利亚呢在被圣灵感孕的时候呢，天使呢就在梦中对约瑟说，他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你看见耶稣就是约书亚，一个是希腊文的名字，一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你看见约书亚在这里呢乃是预表我们的主，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看到摩西呢在这里呢，摩西呢是代表律法，但是呢律法只能够定你的罪，律法不能够把你带到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律法不能够让你享受所有这些救恩的丰富，只有我们这位主，这位真正的约书亚，他才能够在恩典的里面把我们带进这个迦南美地，让我们真的能够享受 在这个基督里面所有的安息。啊，你也看见我们的主呢，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他要率领我们征战，并且他要带领我们得胜。啊，你也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主他是我们的基业。啊，因为在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啊，你才能够得着一切的丰盛。啊，所以你看见一切都是基督。啊，你看见他是一切，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我们盼望，啊，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能够借着约书亚记，啊，你能够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你也能够知道如何靠着主我们去征战，能够得着这些的产业。啊，我本来在预备的时候，我本来想要讲第一章的，啊，但是我觉得说真的前面有很多，啊，一些预备的话需要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啊，让我们真的里面有一个渴慕，啊，我们愿意去得着这个迦南地，啊，我们愿意得着在这个基督里面的丰富。啊，所以，啊，我盼望大家呢回去以后呢也能够去好好的去读一下约书亚记。啊，那约书亚记前面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很有故事性啊，你不会读的不会打瞌睡的啊，你会觉得说，哎呀，里面真的是就是很多很曲折的故事啊。但是后面呢，就是讲到分地啊，以色列人怎么样分地，看着看着我们就睡着了啊。但是呢，我想其实在里面也有很多宝贵属灵的功课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先去能够看一看约书亚记啊，等到以后如果有机会，主若许可的话，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啊，我们不是我们的眼睛不是仅仅注目在这个地上的产业的上面啊，让我们每个人都里面都有一个羡慕啊，我们要得着神所给我们啊这个迦南地里面一切这个牛奶与蜜的丰富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求你，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在基督里面的丰盛，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主我们在你里面啊，有那么多的基业需要去承受，主我们有啊那么多的丰富，主你等着我们进去享受，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眼目从地上，主啊能够移到天上，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我们乃是属于你，主让我们羡慕的也不是得着地上的好处，主乃是要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主让我们学习紧紧的依靠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主乃是信心把我们带到你的里面，主啊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学习用信心去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